观察报告，地球碳基双足生物。成分分析，水、碳、钙与微量铁。市场报价97美分。目前状态，这些价值不到1美元的有机混合物，正为了一种名为 KPI 的虚构概念，集体陷入生存焦虑。
等等 ,Aiden, 你一开场就把我们听众说成97美分的混合物。你在演哪一出外星人观察日记啊？我们这可是治愈系节目，你这样大家会关掉播客的。
我们本来也没几个听众吧，而且这真不是我说的。是20世纪天文物理学家卡尔萨根在科普巨著《宇宙》里提出的视角。他建议我们假设自己是外星生物，对地球没有任何先入之见地往下看。
没有任何先入之见地往下看，那会看到什么？看到每天早上挤在地铁里快要窒息的我们吗？
从宇宙尺度来看，人类的烦恼全都是无效数据。如果把组成你的原子放在大锅里搅拌，你最终得到的只是一堆烂粥，根本无法炼出一个大活人来。
这听起来一点都不至于好吗？谁想被说成是一堆化学烂粥啊？
别急，科学家哈罗德·莫洛维茨计算过，如果从化学公司购买人体包含的全部分子，并按正确方式组合起来，需要整整1000万美元。
哇，1000万美元，所以我其实是个行走的千万富翁。那些昨天在咖啡店刁难我的客人，本质上不过就是一堆97美分的物质，但我可是千万美元的精密仪器。
如果你想这么换算也可以。
听众朋友们，
如果你们现在觉得生活快被工作和人际关系压得喘不过气，今天这集千万别划走。
没错，今天我们不熬普通的心理学鸡汤，我们要用萨根《宇宙》里的底层规律，带你开上帝视角，对你的精神内耗进行一次完美的降维打击。
我们先来对齐一下宇宙的尺度，在地球上使用的单位，比如米或者英里，放在宇宙尺度下会失去意义，得改用光速来衡量距离。
光速？那光走一年的距离得多远啊？我平时算通勤时间都是按分钟算的。
光在一秒内能飞行30万千米，可绕地球7圈。光在一年里飞过的距离叫做光年，也就是10万1千米。
10万1千米，这数字大到我连几个零都数不清了。在光年面前，我每天为了全勤奖狂奔的那几百米简直连微尘都不如。
宇宙里星系的数量多达几千亿个，每一个都包含了1000亿颗恒星。如果你被随机抛进宇宙某处，落在行星或者附近的概率会小于10的33次方分之一。
10的33次方分之一，这比我买彩票中头奖的概率还要低无数倍吧。原来我们能站在地球上，本身就是一种极端罕见的宇宙级幸运。
对，地球是宇宙里的一个地点，但绝不是唯一一个，它甚至并不典型。真正典型的是广袤寒冷的真空，那里陌生而荒凉，处于永夜之中。
所以每次我男朋友在补习班招不到学生回来跟我大吐苦水的时候，我应该告诉他，亲爱的，你在寒冷荒凉的宇宙真空中能作为一个千万美元级别的组合体发愁，已经是奇迹了。
古人其实早就把日常琐事和宇宙联系在一起了。公元前1000年的亚述人在被牙痛困扰时，会念诵一段咒语。
牙痛念咒语？这听起来很不科学啊。他们念什么？祈求牙神放过他们吗？
咒语是以宇宙起源开头的，安努造天空，天空造大地，大地造河流，河流造小溪，小溪造沼泽，沼泽造蠕虫。最后他们向神抱怨，蠕虫要在牙龈里安家。
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从造天地一直说到牙齿里的虫子，古人这也太有想象力了吧。治个牙疼还得先复习一遍宇宙诞生史。
我们的祖先渴望了解世界，只是未找到正确的方法。在古人的宇宙里，人类虽然渺小， 但和大自然的其余部分紧密相连。哪怕是用二等啤酒治疗牙痛这种事，也与宇宙秘密相关。
虽然方法不科学，但这种我与宇宙同在的感觉其实挺浪漫的。那我们现代人呢？科学是怎么解释我们和宇宙的关系的？
科学揭示出的宇宙古老又浩瀚，人类在其中的细分乍看之下无足轻重。但地球上的每个生命都由有机分子构成，碳原子在其中起着核心作用。
这我好像听说过，碳基生物吗？那这些碳原子是从哪里来的？难道真的是从星星上掉下来的吗？
宇宙中到处飘荡着气体、尘埃等有机物组成的云团，它们证明了组成生命的物质在宇宙里到处都是。我们真的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星辰的产物。
这太神奇了，橡树和人类也是由同样的材料构成的吗？我有时候觉得自己跟门口那棵盆栽一样，每天只需要光合作用和喝水就行了。
某种程度上是的，控制细胞化学的蛋白质，以及携带遗传信息的核酸，在所有动植物身上都基本相同。我们和橡树其实有同一个祖先。
天啊，我居然跟一棵树是远房亲戚，那我们是怎么从一样的基础材料变成现在这样完全不同的样子的？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概40亿年前，地球由一堆星际气体和碎石凝聚而成。早期的地球电闪雷鸣，阳光不断分解原始大气中的父氢分子，碎片重新结合成复杂的分子。
听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天然实验室，每天都在疯狂做化学实验。那生命是怎么从这些化学物质里蹦出来的？
在浓稠的有机汤里，有一种分子出现了，它能以其他分子为材料，粗略地复制自身，这就是 DNA 的前身。繁衍、突变和自然选择淘汰了最低效的物种。
所以我们现在的样子，是经过了40亿年的淘汰赛才迎来的。那我今天因为几百块钱的业绩没达标而低落，是不是太对不起这40亿年的努力了？
这很正常。演化是一个物竞天择的过程。我们的祖先，当时他们还是微生物，就已经是在物竞天择中的优胜者了。不能适应地球环境的生物，早就绝灭了。
说到适应环境，我跑外送的时候就在想，现代人每天在钢铁丛林里为了房租拼命，这跟野生动物在丛林里抢食物有什么区别吗？难道我们也被环境塑造成了某种固定的样子？
演化规律是一致的。萨根在书里举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就是日本内海的平家蟹。
平家蟹，我好像在网上看过，就是那种贝壳纹路看起来像是一张愤怒的人脸的螃蟹，对吧？看起来超级诡异的。
是的。
公元1185年，日本安德天皇所在的平氏家族和源氏在弹之浦海上决战，平氏全军覆没。当地民间传说，平氏武士化作了螃蟹，蟹壳上有着武士的脸。
所以科学巨著《宇宙》也讲灵异事件。那些螃蟹难道真的是战死的武士转世吗？这画风转得有点快啊。
当然不是灵异事件，萨根用它来解释人工选择。蟹壳的纹路是遗传的，偶然出现过一种纹路稍微像人脸的螃蟹，渔民就不太愿意吃它，把它扔回海里。
我懂了，长得普通的螃蟹都被吃掉了，长得稍微像人脸的反而逃过一劫。这渔民的无心之举反而成了螃蟹的免死金牌。
对，这就决定了它的演化路径。几代过去后，那些纹路长得最像人脸的螃蟹最容易存活。最后就出现了许许多多壳上像愤怒武士脸的平家蟹。
决定平家蟹长什么样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外部环境，这简直就是我们职场打工人的真实写照啊。
怎么说？你觉得职场也存在人工选择吗？
太存在了，我在咖啡店打工，遇到再不讲理的客人也得挤出职业微笑。那个假笑就是我的武士脸。 不会装笑的员工都被开除了，活下来的都是随时能展现完美假笑的平家蟹。
这个类比很生动。人类几千年来一直在有意识地选择哪些动植物应该生存。比如我们驯化了狗、奶牛和玉米。如果没有人类，玉米甚至完全无法自我繁衍。
那是人工干预的结果。如果换成我们遇到困难，没有人在背后操控，大自然是怎么筛选我们的呢？
那就是自然选择。达尔文和华莱士提出，大自然里新生的动植物数量远比最终活下来的要多。环境压力选择了那些更适宜生存的物种繁衍后代。
所以，当我觉得周围环境很压抑，快要窒息的时候，其实就是社会环境在对我进行筛选。我要么长出新的技能去适应，要么就被淘汰掉。
逻辑上是这样。任何物种，只要它能比竞争对手多一点点优势，或对周遭环境的适应力更好一些，就会打破平衡。
可是 Aiden， 有时候我觉得光是适应环境已经耗尽了我的力气，难道我们只能像平家蟹一样，被动地被环境塑造成某种扭曲的样子吗？
人类拥有智慧和科技，这赋予了我们改变环境的力量。这是我们区别于螃蟹的地方。我们可以通过理性思考去认知世界，去拆解问题，而不是单纯被动适应。
理性思考，当你遇到一个完全不讲理，为了5块钱折扣跟你大吵大闹的客人的时候，理性真的有用吗？我当时的血压简直飙到了天际，只想把咖啡泼他脸上。
情绪波动只是化学物质的释放，解决不了本质问题。古人也面对过充满恐惧的未知环境，但他们选择用观察和逻辑去寻找规律。比如古埃及的埃拉托瑟尼。
埃拉托瑟尼？这名字也太拗口了。他也是个改变了环境的狠角色吗？他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他是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馆长，被称为贝塔，意思是排老二。但他其实是个阿尔法，他仅仅用目杆、眼睛、大脑，就测量出了地球的周长。
等等，公元前3世纪，那时候连望远镜都没有吧，更别说卫星了。他用几根木棍就量出了地球有多大，这听起来比魔法还要离谱。
他在书里读到，塞伊尼这个地方在夏至日中午，垂直的树木没有影子。阳光从头顶直直照射下来。于是他在亚历山大港做了一个实验，发现同一时间那里的木杆却有影子。
同一个时间，一个地方有影子，一个地方没影子，这能说明什么？说明亚历山大的太阳比较斜，还是那里的树长得歪？
他意识到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地表是弯曲的，阳光是平行的。不仅如此，曲率越大，阴影的长度差异就越明显。
然后呢？光知道地球是弯的还不够啊，它是怎么算出来具体有多大的？
根据影子的长度，他推算出亚历山大和塞伊尼之间有大概7度的夹角。7度差不多是地球整个圆周360度的1/50。
哇，这几何学用的绝了。只要知道这两个地方的距离，再乘以50，不就是整个地球的周长了吗？
没错。他雇人测量得知，两地相隔约800千米，800乘以50，得出大约4万千米，误差不过几%，这是2200年前的成就。
天啊，我起鸡皮疙瘩了。我们在面对生活里的难题时，总是抱怨手里没有资源，没有背景。但埃拉托瑟尼手里只有木棍和他的大脑。
这就是理性的力量。后来哥伦布也是读了埃拉托瑟尼的著作，才决定往西航行寻找印度的。虽然哥伦布为了拉赞助，故意选了最小的地球周长数据，还在地图上做了夸张。
原来哥伦布也是个会做精美 PPT 去骗投资人的打工人啊，要不是半路撞上了美洲，他的冒险就是一场彻底的失败了，对吧？
是的。
但这说明了，当你用底层规律去拆解问题时，情绪就不再是阻碍。已知有涯，未知无涯。每一代人的任务，都是填出一小块新的陆地。
这就好比我面对发飙的客人，如果我用上帝视角来看，他只是一个皮质醇失调的碳基生物，因为微小利益在进行非理性的能量释放。这样一想，我完全不生气了，反而觉得他有点可怜。
很好的降维打击。当你看透了事物的本质，你就会发现，人类在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焦虑，其实都是基于对宏观规律的无知。就像占星术。
哎，占星术可是我的精神支柱之一，我每天早上都要看一眼星座运势，看看今天适不适合出门。水逆的时候更是连呼吸都觉得会倒霉。萨根怎么说占星术的？
占星术相信你出生那一刻行星在星座中的位置会对运势产生深远影响。萨根对占星术进行了非常严谨的驳斥，因为这在逻辑上根本站不住脚。
为什么？古人不是也靠看星星来决定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狩猎吗？世界各国的国旗上也都印着各种星星和太阳啊。这说明天体运行跟人类生活是有紧密联系的吗？
古人观察群星是为了掌握季节规律，但个人占星学是另一回事。如果占星术靠谱，那同年同月同地生的双胞胎命运应该一样，但事实并非如此。许多双胞胎命运截然不同。
可是那些占星专栏有时候写的真的很准啊，比如他说我这周要注意职场上的人际关系，结果我真的跟店长吵架了，这难道不是行星在影响我吗？
那是因为他们模棱两可，怎么都说得通。萨根对比过同一天的两份报纸，一份说妥协有助于缓和局势，另一份说必须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他们经常彼此矛盾。
被你这么一拆解，我感觉我的信仰崩塌了。所以我每次水逆期遭遇的那些破事，都只是我自己的心理暗示，根本不是因为什么水星逆行。
当代占星术忽略了春秋分岁差，忽略了大气折射，也不关注后来发现的各种天体。天文学是一门科学，而占星术是伪科学。他宣称行星影响日常生活，却拿不出证据。
好吧，理智上我被说服了。那古人是怎么从相信占星术，一步步走向真正的天文学的呢？这中间一定有一个特别痛苦的觉醒过程吧？
这就要提到约翰内斯、开普勒和托勒密了。托勒密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有天体绕着地球转。他的地心说统治了天文学界整整1500年。
1500年？这么长时间里，难道就没有人发现不对劲吗？哪怕是观察一下那些星星的移动轨迹，也该看出破绽了吧？
当时的人们被先入为主的观念束缚，认为天体必须以完美的圆形轨道运行，因为那是神圣的象征，能让行星远离堕落的地球。哥白尼甚至断言，思考其他可能会导致心灵受创。
追求完美吗？可以理解。大家都希望天上的东西是纯洁无瑕的。那开普勒是怎么打破这个完美滤镜的呢？他总不能也像埃拉托瑟尼一样，随便拿根棍子就算出来了吧？
开普勒其实一开始也沉迷于完美。他甚至认为太阳系只有6颗行星，是因为只有5种正多面体。他们互相嵌套，就决定了行星的轨道距离。
这听起来像是在玩积木游戏啊，把宇宙的规律硬套进几何图形里，这脑洞也是够大的。那他最后是怎么醒悟过来的？
他得到了地谷布拉赫极其精确的观测数据。地谷是个性格张扬的丹麦贵族，还安了个金鼻子。因为他原本的鼻子在跟人争论谁是最伟大的数学家时被削掉了。
连鼻子都被削掉了，这也太狠了吧。那这个脾气暴躁的地谷是怎么把数据给开普勒的？两人合作的顺利吗？
很不顺利。 帝国把开普勒当潜在对手，只在吃饭空当随便提两句数据。直到帝国因为晚宴上纵酒过度又不愿意离席去洗手间，导致尿道感染去世，开普勒才拿到了全部资料。
天啊，因为憋尿憋死了，这死法也太憋屈了。不过开普勒拿到数据后，是不是就立刻发现了宇宙的真理？
没那么简单。开普勒推算出的火星圆形轨道与地谷的数据有八角分的误差，这八角分的误差迫使他放弃了正圆形的执念。
八角分听起来微乎其微啊，一般人可能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混过去了。为了这么一点点误差推翻自己多年的研究，这也太痛苦了。
被迫放弃正圆形轨道让开普勒惶恐不安，他觉得少了那些完美的圆，宇宙只剩下一车粪便，但他最终承认行星轨道是椭圆的。
一车粪便，这形容太真实了，我们生活中也是这样，总幻想有一份完美的工作，完美的伴侣，一旦发现一点点瑕疵，就觉得整个世界都崩塌了。
开普勒的伟大在于他敢于直面严酷的事实，胜过沉溺最美的幻想。他发现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证明了太阳系如同钟表一般的结构。
接受不完美，反而能看到更真实的运作规律。这就好比我接受了自媒体不可能一夜爆红，踏踏实实去分析流量数据，反倒更容易找到突破口。
开普勒的一生其实充满了苦难。30年战争爆发，他遭遇流放，妻儿死于传染病，他那脾气古怪卖催眠药的74岁老母亲甚至被诬告为女巫，差点被处以酷刑。
大科学家的妈妈被当成女巫抓起来了，这对他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吧。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他是怎么把他妈妈救出来的？
开普勒作为科学家，亲自寻找各种证据，运用严密的逻辑进行了辩护，最终取得了胜利。母亲被判流放，免于一死。此案彰显了理性对迷信的胜利。
这才是真正的硬核降维打击啊，用理性和证据去击碎那些盲目的迷信，这种在绝境中依然保持理智的能力，真的太让人佩服了。
在开普勒去世36年后，牛顿基于他的定律发现了万有引力。牛顿证明了地球和月亮并不直接相连，但地球依然一直把月球拉向我们。这就是宇宙的底层逻辑。
说到牛顿，大家都知道他被苹果砸头的故事，但他在生活中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也是像开普勒一样命运多舛吗？
牛顿是个遗腹子，刚出生时发育不良，小到能装进一个马克杯里。他成年后不爱交际，总是与人争吵。23岁时因为一场瘟疫被困在家乡，却在那一年发明了微积分，探明了光的性质。
被隔离在家里还能发明微积分？相比之下，我居家办公的时候只会躺在沙发上刷剧吃零食，人跟人的差距也太大了。
视角的切换非常重要。牛顿晚年曾说自己就像个在海边玩耍的儿童，为找到漂亮卵石和贝壳高兴，却对浩瀚的真理之海浑然不觉。
连牛顿这样站在人类智商巅峰的人都觉得自己只是在海边捡贝壳的小孩，那我因为一条短视频点赞太少而郁闷一整天，简直是荒谬到了极点。
是的，
当我们凝视星空时，能极大地稀释掉日常的烦恼。不过说到我们近邻的星球，比如金星和火星，你能想象那里的环境是什么样吗？
金星、维纳斯听起来就是一个充满浪漫和美丽的地方，既然它大小和密度都和地球接近，那里会不会也有花花草草，或者适合我们去度个假什么的？
早期因为金星被厚厚的云层包裹，看不到地表，有些科学家就幻想那里有沼泽，甚至是无边无际的苏打水海洋，但事实证明，那只是对未知的美好投射。
等等，你这语气听起来事情没那么简单。难道金星不是浪漫的度假胜地， 而是什么恐怖的灾难现场吗？难道那里全都是泥石流和火山？
可以说它是地狱的化身。金星的地表温度约为480摄氏度，比家用烤箱开到最大还夸张。大气压力是地球的90倍，相当于潜入水下1000米。
480度，90倍大气压，这哪里是姊妹？这根本就是一个高压锅加炼丹炉啊！为什么金星会变成这种可怕的鬼样子？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因为强烈的温室效应，金星大气中二氧化碳占了96%。阳光穿透云层抵达地表，地表散发的红外线热量却被二氧化碳死死挡住，无法散溢到太空。
这就是你刚才说的失控的温室效应，热量只能进不能出，最后把整颗星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烤箱。那它的云层呢？总该有点浪漫的雨水来降降温吧。
金星的云层主要成分是浓硫酸，还掺杂了盐酸和氢氟酸。金星的硫酸雨遍及全球，下个不停，但在落到地表前就会被高温再次蒸发分解，完成循环。
天啊，硫酸雨下不停，却永远落不到地面，这画面也太绝望了吧。这简直就像现代人的情绪耗竭，每天都在内耗，但无处释放，永远得不到解脱。
从系统的能量平衡角度来看，确实有相似之处。当输入系统的压力无法被有效释放时，内部温度和压力就会持续升高，最终导致系统崩溃。
对，我们在职场上拼命忍受委屈，不抒发负面情绪，就像二氧化碳把大气层封死，压力不断积压，心里下着硫酸雨，最后整个人陷入失控状态，彻底烧坏掉。
萨根在书中对金星的状况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地球的二氧化碳和水蒸气也产生了温室效应，这是我们生存的先决条件，否则地球会处于冰点以下。
温室效应居然是我们生存的先决条件，我还以为它完全是个坏东西呢。那如果地球的二氧化碳继续增加，我们也会变成金星那样吗？
如果二氧化碳含量急剧升高，地球气温上升，碳酸盐会蒸发出更多二氧化碳，温室效应也可能在地球上失控。金星的地表环境是一个警告。
所以金星不仅仅是一个天文现象，它其实是宇宙给地球的一面镜子，告诉我们如果不给情绪或者环境找到散热的出口，下场就会像金星一样变成人间炼狱。
我们燃烧化石燃料，砍伐森林，向大气中排出大量二氧化碳。如果全球平均气温升高1-2度，也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地球这个生态系统其实非常脆弱。
这真的是细思极恐。我们总觉得地球很坚固，人类很强大，但其实我们就像在走钢丝。那除了金星，我们最常听到的火星呢？科幻电影里总说火星人要攻打地球。
说到火星人攻打地球，那要归功于威尔斯1897年出版的科幻小说《世界大战》。但在那之前，火星曾经引发过一场长达百年的狂热。
长达百年的狂热？难道是在火星上发现了金矿吗？还是有人真的拍到了火星人的飞船？
1877年，意大利天文学家斯基亚帕雷利在火星上看到了线状网络，称之为水槽，结果被英文世界误译成了运河。运河这个词意味着有智慧生命存在。
运河，这就意味着有智慧生命在开凿它。19世纪刚好是人类狂挖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的时候，难怪大家会觉得火星上也有外星人在干大工程。
帕西瓦尔·罗威尔受此影响，坚信火星存在环绕全球的沟渠灌溉系统，认为火星居民比人类更古老、更睿智。他年复一年地在望远镜前画下那些虚幻的线条。
但他看到的到底是什么？是外星人真的建了运河，还是他自己眼花了？总不能凭空捏造出那么多细节吧？还是说那个年代的望远镜自带滤镜？
水手9号轨道飞行器发回的高分辨率照片显示， 那里根本没有人工水道。罗维尔错认为运河的特征，其实是被风吹聚的沙尘，会随季节风向改变形状。
原来只是沙尘暴的痕迹，这真的是先入为主的滤镜太厚了。因为太希望找到同伴，所以硬生生把沙子看成了运河。人类的脑补能力真的是全宇宙第一。
火星运河是人类在糟糕的观测环境下，手、眼、脑一系列误操作的产物。正如萨根所说，科学不能被先入之见左右，必须建立在明确的证据之上。
那火星上到底有没有生命呢？既然没有高等智慧生物在挖运河，会不会有微生物或者小虫子什么的？人类去实地考察过了吗？
为了寻找火星生命，美国发射了海盗号登陆器，这也是人类寻找地外生命的第一次严肃尝试。海盗号携带了微型实验室，对火星土壤进行了三项微生物实验。
结果怎么样？这三项实验有没有测出什么生命迹象？好紧张，感觉像在等开奖。如果火星上真的有微生物，那绝对是人类历史上的大事件啊。
有个叫沃尔夫·维西尼克的微生物学家，为了火星实验开发了沃尔夫陷阱，但后来因为预算被砍，他的设备没能上火星。
什么？辛辛苦苦研发的设备被砍了？那他一定很崩溃吧？换作是我，肯定气得辞职不干了。
他没有放弃，而是去了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南极干谷做研究，想证明微生物能在那种极端环境下生存。不幸的是，他后来在考察时失足跌落冰崖去世了。
天啊，这也太令人惋惜了吧。为了科学探索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那海盗号最后在火星上到底测出了什么？有没有辜负他的心血？
实验结果既喜人又恼人。有两项实验初步显示，当火星泥土和地球有机汤混合后，产生了类似微生物代谢和光合作用的化学变化。
那不就是找到生命了吗？这应该上全世界的头条新闻啊。为什么我后来都没听说过火星发现微生物的消息？
因为后来的模拟实验发现，火星土壤中存在的蒙脱土等粘土物质，在没有微生物的情况下，也能催化出类似生命反应的化学变化。
大自然又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所以那些反应只是化学反应，而不是生物活动。这就像看到影子以为是怪物，打开灯才发现只是一把椅子。
是的。
虽然粘土假说无法完全排除火星存在生命的可能，但目前确实没有明确证据表明火星上存在微生物。火星地表充满致命的紫外线，对生命极不友好。
虽然有点失望，但这也再次证明了地球的珍贵。宇宙中可能到处都有形成生命的原材料，但能真正孕育并维持一个繁荣的生态圈，条件真的太苛刻了。
除了金星和火星，宇宙里还有其他能引发地球巨大灾难的天体，比如彗星。古人把彗星认作灾难的预兆，甚至在1910年哈雷彗星接近时，全世界都陷入了恐慌。
1910年？那时候大家还在怕被星星毒死吗？科幻片里动不动就有陨石撞地球，这种事情在现实中真的会发生吗？
这种威胁绝对真实。萨根详细描述了1908年6月30日的通古斯事件。西伯利亚中部有一颗巨大的火球划过天际，2000平方千米的森林被夷平。
2000平方千米，这要是落在城市里还得了？这是陨石撞击吗？有没有留下什么巨大的天坑？难道真的是外星人飞船坠毁了？
这就是诡异之处。爆炸中心不存在撞击坑。只有一种假说符合事实，一颗直径约100米、重达100万吨的冰体彗星碎片，以每小时10800千米的速度撞击了地球大气层。
冰做成的彗星，所以它在半空中就爆炸蒸发了，连个坑都没留下，却把下面的一切都摧毁了。这简直就是隐形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啊。
没错。 这种撞击爆炸的外观和百万吨级的核爆非常接近，只不过没有伽马辐射与放射性物质。如果在今天发生，很可能被误认为核爆，从而引发核战。
天哪，这太可怕了，那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吗？我们有没有可能哪天走在路上，突然就被天上掉下来的大冰块给砸没了？
通古斯级别的事件平均每隔千年就会遇到一次，而像哈雷彗星那么大的大家伙，可能每十亿年才会和地球亲密接触一次。
看来我们暂时还不用天天戴着安全帽出门。不过听你讲了这么多宇宙的规律和灾难，我突然觉得人类能安安稳稳地活到现在，真的是祖坟冒青烟了。
人类擅长理解世界，我们诞生以来的大部分时间没有书籍陪伴，我们会在没有月亮的夜晚坐在篝火余烬前仰望星空，从中寻找规律。
是啊，古人看着星星找到了季节更替的规律，而我们现在看着手机屏幕却迷失在了信息的海洋里，越比越焦虑。
因为星空代表了一种秩序，一种可预测性，一种永恒，它们抚慰人心。当我们凝视星空时，我们感受到的是宇宙的宏大与自身的渺小，这能稀释掉琐碎烦恼。
我发现 Aiden， 你每次讲到宇宙规律的时候整个人都在发光，虽然你平时总是一个人默默推导公式，但我现在终于懂了，在你的世界里，物理定律就是最极致的浪漫。
地球是我们的家，它养育了我们，人类在这里诞生演化至今，在这里走向成熟，在这里培养出探索宇宙的热情。
即使地球只是一粒飞扬在晨空中的微小尘埃，但它是我们唯一拥有的一切，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它，也要好好珍惜我们自己。
对，我们要学着把目光放长远一点，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去了解这颗星球复杂的生态系统。地球是个渺小又脆弱的世界，它值得我们珍惜。
好了，今天的脑洞大开之旅就先到这里。大家记得，下次再因为账单或者奇葩老板而焦虑时，抬头看看夜空，等等。我们在这种到处都是光污染和雾霾的大城市里，大半夜抬头根本看不到星星啊。我每次加完班走出咖啡店，抬头只能看到闪烁的霓虹灯广告牌。
确实可能看不见星星。
难道我要看着街角的特价炸鸡广告牌去感受宇宙的浩瀚吗？这就很不嗨啊。
其实你根本不需要抬头看星星。
不看星星怎么感受？
书中提到，人类生于群星，暂居于地球。你骨骼里的钙，血液里的铁，细胞里的碳，虽然在市场上只值97美分，但它们的精妙组合却是宇宙的奇迹。
所以我不需要向外寻找星空，因为星空就在我自己的身体里。
是的，
你只需要低头看看自己的手，感受你的心跳。你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是大自然花了40亿年时间，通过无数次变异和自然选择才打造出来的精密机器。
看着自己的手，感受心跳，突然觉得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是怎么回事？
当你深呼吸时，你吸入的氧气也是这颗星球上几十亿年的生命共同创造的成果。地球上的生物在相互复苏，而这个循环由1亿5000万千米外的恒星提供动力。你自己就是一个微缩的宇宙。
天啊， Aiden， 你这句话简直绝了。所以我根本不需要望远镜，我只需要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只要你清楚地理解这背后的科学事实，
哪怕我今天跑外送跑得灰头土脸，或者在咖啡店被气得妆都花了，这副躯壳依然是宇宙花了40亿年演化，造价1000万美元的顶级艺术品。
完全正确。
而且你的大脑拥有复杂的神经系统，能够理解这一切。就像萨根说的，人类一代又一代的先祖以千万年光阴为代价，才积累起了足够的智慧。 让我们能够探索自身起源的奥秘。
懂了，下次再有人否定我，我就在心里默念，我可是打赢了41年地球生存淘汰赛的终极生还者，拥有上千万美元的精密机体，你算哪根葱？
这种情绪转化非常有效，逻辑上也完全站得住脚。已知有涯，未知无涯。探索宇宙正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在地球上生活。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脑大洞，我是从群星中诞生，努力在现实中翻身的 Lisa。
我是由星辰物质构成，喜欢喝黑咖啡的 Aiden。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不管看不看得到星星，都别忘了，你自己就是全宇宙最高级的限量版。
再见。